以色列呼吁黎巴嫩人从真主党手中解放他们的国家，模仿普京、金正恩声明引议韩国逮捕中国渔民，中共双十发射火箭，鱼叉导弹主战坦克将抵达台湾，披露红二代曾想借黄岐山改良中共，但是失败。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 AI 奠基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纪念当日，对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称已击杀真主党情报部门指挥侯塞尼。8号继续对黎巴嫩西顿南部的萨克西亚地区发起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继任者萨菲耶丁去世，并呼吁黎巴嫩人民起来反对真主党。8号土耳其宣布土耳其海军将在明日驶往黎巴嫩，疏散2000名土耳其公民。内塔尼亚胡则向黎巴嫩居民发表了讲话，说我们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恐怖分子，包括纳斯鲁拉本人及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今日真主党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弱，而家黎巴嫩人民，你们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你们现在可以夺回你们的国家，可以让它重回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真主党将继续试图从你们人口密集的地区对以色列发动战斗，而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亦不在乎黎巴嫩是否会被拖入更广泛的战争。基督徒、德鲁兹人、穆斯林、逊尼派同什叶派，你们所有人都因为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屠戮战争而受苦。黎巴嫩公民们，让你们的国家摆脱真主党的统治，这样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你们的国家才能够再次繁荣。这样黎巴嫩儿童和以色列儿童的后代将不再经历战争和流血，最终将和平共处。据阿拉伯电台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警告说，真主党在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已遭到严重破坏，并表示伊朗很快就会明白他多年来所建立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加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与美国防长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当前的安全挑战。当日叙利亚康科军事基地的美军士兵遭到火箭弹袭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代理组织对美国发动了又一次袭击。真主党二号人物卡西姆承认真主党的军事困境，呼吁无条件停火，他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具体细节稍后讨论。卡西姆还说，目前真主党将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选出一位领导人。网友们都认为他想给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新领导人。另外，在俄罗斯军机近日连续被伊朗运送武器时，8号俄盟友阿塞拜疆却出动军用货机飞往以色列的奥夫达军事基地，外界认为是为以色列运送弹药。以色列国防军一次空袭击中了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附近一座2层楼公寓。叙利亚的报告显示有人员伤亡，具体目标尚待确认。8号，伊朗政府已向其议会通过一项扩大伊朗核工业的法案。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没人能够阻止伊朗成为中东的核大国。而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8号以色列计划集中打击伊朗军事和情报基地，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基地，而不是其核计划。以色列官员旨在避免升级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信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将以关键的军事基础设施为目标。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说，现在伊朗恐怖的主要代理人真主党和哈马斯被削弱，以色列终于有机会打击伊朗的核计划，这个是一个一次性的机会，我们不能够错过它。 据 CNN 报道，以色列空军前少将、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前负责人雅德林话，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将是中东从未见过的。伊朗表示，他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表示，伊朗将意识到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毁灭性损失。在7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布公开演讲，声称想都没想过要攻击韩国。随后他话锋一转，说如果遭到敌对势力的武力攻击，会使用核武器反击。对此，不少网友认为他的话和俄国侵略乌克兰前普京曾做过的发言很相似。8号，综合俄国媒体塔斯社以及韩国媒体的报道，金正恩在出席北韩国防大学建校60周年庆典期间声称，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情况下增强了军事力量，一旦朝鲜半岛的实力均衡被破坏，这样战争可能会爆发。他宣称，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要攻击大韩民国，光是这个想法就令我起鸡皮，我甚至不想跟这些人面对面。在这个之前，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南方的某种解放，甚至谈论了强而有力的统一。他猛烈抨击韩国总统尹锡悦，声称韩国不愿意放过北韩，扬言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无法弥补，呼吁韩国政府认清现状。在宣称不开战的同时，金正恩还说两国是敌对的，交战中的两国关系讲法自相矛盾。报道发布之后，网民认为金正恩的言论几乎照搬普京政府在2022年2月颁布的宣战言论，好担心北韩可能在筹备进攻。亦有网友对金正恩的独裁言论发布批评，称其无法让其他国家信服。长期以来，北韩政府的挑衅行为被认为背后有中共野心的支持。韩国军方8号表示，北韩在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制造潜艇，从目前北韩的建设规模来讲，潜艇可能使用核动力技术，虽然建设仍然处于初期阶段，而北韩仍然不拥有类似设施的核心组件技术，但不排除北韩有类似野心。而另一方面，中共的渗透活动亦在周边海域不断进行。韩国当局5号扣押一艘中国渔船，同时宣布将打击中共在韩国附近的非法捕捞活动。韩国媒体《经济日报》指出，一艘300吨的中国渔船在西海五岛之一的小青岛附近海域非法捕鱼，违反了韩国海洋法律。16名中国船员遭到韩国海警逮捕。而在两日前，两艘40至50吨级的中国渔船亦被截获。此外，还有28艘中国渔船被赶出海域。台湾中华民国30国庆，中共准备在台海做出武力骚扰。8号，台湾方面指出，北京当局在10号当日发射运载火箭，其飞行物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国防部声明说，中共军机从7号上午开始骚扰台湾周边海域，超过12架次军机被发现，其中8次穿越台海中线及延伸线，另有7艘军舰在周边活动。台湾方面使用任务机舰及岸置导弹系统进行监控与威胁应对。此前无奈，台湾情报方面掌握消息称，中共准备进行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而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演讲进行挑衅。对此，行政院长卓永泰表示，中共军演在双十国庆日，台湾一定会提升安全监控等级，军方单位详细了解监控，令其不会对人民造成任何威胁。另一方面，在7号，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岸置鱼叉导弹系统装置已经抵达台湾，而号称陆地之王的 M1A2 又叫做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亦在美国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出现，目前在运往台湾的途中。美国之音表示， 这两种设施能够大幅提升台湾防御中共入侵的能力。报道指出，台湾2018年向美国购置的108辆 M1A2 主战坦克在今年9月底出现在密苏里州梅肯县的火车站，即将送达美国西岸。 X 军事分析账号 Ron Kylan 指出，依照外形和图册判断，这批坦克是送往台湾， T 亦是台湾的简称，而车身上方安装的辅助冷却和电源系统与沙特和科威特的版本相同，那可能是针对台湾炎热气候进行的配置。此外，在10月初亦有全新的 M1A2 坦克从俄亥俄州利马工厂出来被卡车运载的画面，喷涂有台湾国军现役地面装置的三色迷彩，预计在今年年底有38辆 M1A2 运往台湾，明年将再获得42辆，到2026年订单交付完成。同时，今年被派遣接受美军训练的数十名教官亦将在11月底之前返回台湾，明年2月份启动换装训练。美国之音引述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评论说， M1A2 的 120mm 滑膛炮能有效对付中共包含99式主力战车在内的各种装甲车辆。在台海防卫作战中，这种战车无论在滩岸还是住民地接战还是十分有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宏表示，在战车的世界里面， M1A2 是全球排名数一数二强的战车。台湾是海岛防卫作战，虽然和乌克兰的地面作战有所不同，亦同样会带来整体防卫能力的提升。此外，近日抵台的首批美国岸置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亦是台湾抵御中方侵略的重要战力。近日据传是任志强的女儿比习近平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前中国媒体人披露了任志强等人当年想借助王岐山的权势改变中共政权，但后来因王岐山失势而计划落空。现年73岁的任志强是中国知名企业家，他是红二代，父亲任全生曾任中共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因感染而被称为任大炮。2020年他批评习近平之后被涉贪腐罪重判18年。旅居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0月7号对大纪元表示，他在中国的时候2007年至08年和任志强接触特别多。他提到在2007年中国新年期间的一场聚会，他为任志强拍了很多照片，两人亦有深入了解。当时参加的有任志强、马云、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潘石屹这些企业家。大家想通过陈东升、任志强的关系去推动中国政治体系的改革，以保障企业家的权益，并想要获得政治权力。赵兰健说，中国商人的生意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是有特别大的危机感，因为他的财富随时都可以被人抢走。通过股权的变更，你的企业所属权就不归你了。马云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些企业家想获得政治资源，比如省一级的领导地位，甚至是国家一级的。当时我们开会是希望有这种高层关系的人去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固有的政治体系被调动之后，再去释放对民间的权力的分配。赵兰健仲表示，任志强与同属太子党的王岐山交好多年，当时大家就想通过任志强利用好像王岐山这样的中共高层去改变中国政治层面的事，因为王岐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成为了习近平的一个刀把子，权倾一时。但是习近平巩固了权位之后，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王岐山转任国家副主席这一闲职被边缘化。熟悉任志强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王岐山本来就有顾忌，他不能够同任志强捆得很紧，因为两人的目标不同。 任志强是想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要改变这个制度，但王岐山不是。赵能健表示，任志强可能之前是想在共产党的体系内部去改良现有的社会制度模式，他并不想推翻他，只有这个组织给他重权的时候他才觉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深陷监狱。他的女儿这次呼吁信能够感动人，但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八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将奖项颁给91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霍普菲尔德和76岁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辛顿，两人在 AI 机械学习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工作。 AI 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与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致力于这项主题的研究。此外，两位科学家工作的领域亦包含改进气候模型、开发太阳能电池以及医学影像分析。 BBC 报道指出，相关的研究为 ChatGPT 等 AI 系统铺平了道路。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两名获奖者的工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面部辨识和语言翻译，但是 AI 的快速发展亦引发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在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之后，英国裔加拿大人辛顿表示自己感到非常惊讶。辛顿2023年从谷歌辞职，并警告外界关于机械可能比人类更聪明的危险。辛顿说他是 ChatGPT 的忠实用户，但亦有担忧，这个会好像工业革命一样，但他将超越我们的智力能力，而不是我们的身体能力。他提到，去年有记者问他是否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感到后悔，而他在回复中表示，他会再次做同样的工作，但我担心这样做的整体后果是，比我们更聪明的电子系统最终可能会占据控制权。辛顿说，他现在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4 来做很多事情，但他知道他并不总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除了物理学奖之外，诺贝尔化学奖、化学奖和和平奖将在11号前相继揭晓得主。在1969年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10月14号星期一颁发。诺贝尔奖得主都将赢得100万瑞典法郎的奖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Thank you.